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在路加福音里头呢，我们特别看到很多著名的诗歌，特别是这个耶稣出生围绕他的几首的颂歌，在、教会传统里头呢叫他做四大颂歌 Greater Canticles。 这四大颂歌呢很简单的，包括尊主颂、我心尊主为大、西面颂、如今你可以释放你的仆人安然去世、跟着就是这个撒加利亚颂、就是还有这个荣耀颂、就是呢、荣耀归于至高的上帝，地上平安归于主所喜悦的人。其实这四首的主要的颂歌呢，是路加文笔的展现。第二呢，亦都是将这个圣经和文学的距离呢拉得非常之接近。到今日仍然有很多教会都传唱这些歌的。即是例如我们平时有一首歌叫歌颂他，咁其实呢个呢就係其中一首嘅荣耀颂嘅展现啦。咁就让我哋今日事不宜迟，开始我哋嘅穿越圣经，请嚟李从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嘅稿件。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的节目内容，我们是查考和分享了路加福音二章一到二十四节这个段落的。我们现在先来重温这一部分的重点。路加福音二章一到二十四节，这一段经文主要讲述了耶稣的降生、天使报喜信给牧羊人，以及约瑟和玛利亚带着耶稣上耶路撒冷，并且在圣殿里面将耶稣献与神的这一系列的故事。路加呢是唯一将所记载的事件和世界历史联系起来的一位福音书作者。路加的叙述呢主要以希腊读者作为对象，当时希腊人对于政治情况既感兴趣又很熟悉。该撒阿古士督是罗马帝国第一任统治者，当时的人呢看罗马的统治者就好像神一样，但是真正道成肉身的神呢却是那一位在马槽当中出世的小婴孩。当两者摆在一起的时候呢，就形成了相当强烈的一个对比了。罗马政府的人口普查是为了征兵服役和征收税款而设立的。犹太人不需要服兵役，但是就不能够逃避纳税的命令了。神要将自己的独生子带到这个世上来，而该撒阿古士督的命令呢正是在神完美的计划当中的一部分。罗马政府的命令迫使约瑟和怀孕的玛利亚一起上路， 长途跋涉咁翻到佢哋故乡百利行报名上册。到咗百利行之后，约瑟夫妇揾唔到栖身之所。虽然遵行神嘅旨意唔一定啦会有舒适嘅生活，但系神却系应许我哋每一件事，甚至包括唔舒适嘅生活，呢啲喺神嘅计划当中呢都系有意义嘅。马槽嘅环境既黑暗又污糟，我哋嘅主耶稣基督正正就系诞生喺马槽当中。犹太人期望神应许佢哋嘅尼赛亚呢，系会出生喺堂皇高贵嘅皇宫当中，却系万万都想唔到，尼赛亚君王竟然会喺马槽咁卑微嘅地方嗰度降生。嗱，我哋呢唔好让自己嘅期望限制咗神嘅工作。喺呢一个被罪恶所污秽嘅世界里面，边度需要神，神就喺边度动工。神继续向人类启示佢嘅独生子，而结果呢系出乎人意料之外。路加记载天使向野地里嘅牧羊人宣告耶稣嘅降世。当时呢啲牧羊人所放牧嘅羊群，可能系作为圣殿献祭所用嘅，献祭嘅人求罪得赦免。天使邀请呢啲牧羊人去迎接神嘅羔羊耶稣基督。耶稣系永远除去全世界罪恶嘅羔羊。神嘅羔羊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系几咁伟大嘅宣告呢？牧羊人都吓傻咗，但系佢哋嘅惧怕好快就变为喜乐啦，因为天使宣告尼赛亚降生啊！牧羊人首先走去睇下嗰个婴孩，跟住佢哋就将消息传开啦。耶稣基督系尼赛亚，系你同我嘅救主。你是不是每日都有所期望，藉着祷告同神的话语来到与主相遇呢？你是不是曾经因为发现了这位救主实在奇妙，而忍不住要同身边的亲朋好友来到分享呢？犹太人的家庭在婴儿出世之后没多久呢，就会举行以下几个仪式的。首先是割礼，每一个男婴在出生第八日接受割礼和命名。割礼象征着犹太人和外邦人的不同，犹太人和神是有独特的关系。第二个仪式是属长子礼，头生的儿子出世之后一个月就要献给神。人是通过献祭的仪式将他们的儿子从神那里买赎回来，这样是表示父母承认他们的儿子其实是属于神的，唯有神才有能力赐人生命。第三个仪式就是母亲洁净礼，女性生了男婴之后40日，或者产下女婴之后80日，在礼仪上是算为不洁净的，不能够进入圣殿。在产妇的隔离期届满的那一日，夫妇要带一只羔羊作为燔祭，一只初鸽做赎罪祭来到献给神。祭司会将这些祭牲献上，并且宣布产妇洁净了。如果一只羊羔太贵，夫妇负担不起，那是可以多带一只初鸽来到代替。若失和玛利亚就是用了一对斑鸠或者初鸽来到去献祭。耶稣是神的儿子，而他的父母仍然按照神的律法举行了上述那些礼仪，所以耶稣不是生在律法之上，而是完全地履行了律法的。跟着下来，我们就继续查考和分享路加福音其他的内容了。路加福音2:25-28说，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 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了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我们见到西面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好遇见主耶稣被抱住带入来，要照摩西律法进行办理。神应许西面，他将会看到神的救恩。那西面看到什么呢？他是看见一个小婴孩。救恩不是你所做的事情，救恩是讲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主耶稣基督。跟着下来是另一段的独唱，西面发出歌颂赞美神。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九到三十二节，西面称颂神，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们以色列的荣耀。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这节经文当中，西面预先见到神藉着耶稣实现对人类的救赎。耶稣的降生本身就是神救赎人类伟大计划的成就，因为神绝对不改变他的应许。西面看到了犹太人所渴望的尼赛亚时代将要来到。西面原本是对人生的认识呢有限的，因为在地理上面他是被限制在一个小小的地方，但是他所讲出的说话呢却是相当的了不起。他看见了这位世人的救主，这个就是圣经特别在新约那里最令人觉得惊奇的一句说话。这个信息是传给某些特定的人，但是同时亦都是传给世上所有的人，没有其他的宗教会有这种讲法的。世上的宗教一般来讲都是针对某一个地区的某一群人、某一个种族或者是某一个国家，但是基督教呢是要话给世上的每一个人听关于神救赎的信息。路加福音二章三十三至三十五节记载，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作毁谤的话柄，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作毁谤的话柄。这段经文证明耶稣受到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各种侮辱和毁谤绝对不是偶然的，而是创世之前已经预定了的事情。西面的祷告词是充满喜乐的，但是耶稣未来的遭遇呢已经从西面对玛利亚所讲的预言性祷告里面显露了出来，就是说耶稣是会遭受攻击的，被人所拒绝的，以色列人会因为耶稣而分裂，好多人内心的真伪亦都因此而显露。玛利亚付上极大的代价将救主生下来，他付上悲惨的代价，站在主耶稣十字架下看着他死亡。基督的十字架已经感动了很多人，艺术家画出基督的画像，作曲家创作和基督有关的音乐，作者和传道人就分别用文字来到描述。如果带着同情心来到思想主耶稣的受死，这样其实是很危险的。基督舍命 是不需要吸引同情的眼光，他不需要你的同情，而是要你的信心。在路加福音23章28节那里，当主在上十字架的路上，有一些妇女开始哭泣，而耶稣就转过身来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如果你为主耶稣哭泣，那不如为你自己和你的家人哭泣，不要为主哭泣，因为主耶稣不需要你的同情，耶稣基督需要的是你信心的回应。但是当玛利亚站在十字架下看着主耶稣死，他的心真是碎。玛利亚心中的痛苦和你的救恩是没有关系的，和玛利亚自己的救恩都是没有关系的，他的痛苦是出于亲情。主耶稣在肉身上是玛利亚的儿子。约翰福音19章26节记载，当我们的主从十字架上望下来的时候，他就说，母亲，看你的儿子。亲情的关系在这里完全显露出来。身为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为耶稣的死而难过。这个时候，西面先前的预言就应验了，他的心要被刀刺透。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路加福音里面是有很多独唱的，跟着下来呢又有一首了。路加福音二章36至38节经文记载，又有女先知名叫阿拿，是亚切支派法内力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作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七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正当那时，他进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阿拿和西面一样，和神的关系很亲近，神亦都给阿拿恩典，等他认出神的儿子，他的尼赛亚，他为此而称谢神。虽然阿拿的歌词并没有记录下来，但是呢就肯定是一首赞美诗来的。有些人说以色列有十个失落的支派，也都就是说主前第八世纪这十个支派成为了亚述人的俘虏，他们呢被迁移到北方了，并没有回到以色列地。如果你在圣经当中寻找这十个支派呢，亦都就是从以色列被掳之后回归故土的时间点开始来到寻找的话，其实是可以找到所有的支派的。在这里提到的阿拿，他就是亚切支派的后裔，显然亚切这个支派并没有失落。马太福音记载主耶稣生命当中下一个事件就是去埃及，而路加福音呢就完全省略了这个细节。所以我们要记得每卷福音书写作的目的和当中强调的重点呢都不一样的。马太描写主耶稣基督是君王，路加描写主耶稣是完全人，东方博士来朝见耶稣的事件不符合路加写作的目的，因为东方博士要来寻找君王，不是寻找希腊的理想典范。路加将耶稣描写成完全人，请注意路加是怎样去描述这一点。路加福音二章39至40节经文记载，约瑟和玛利亚照主的律法办完了一切的事，就回加利利 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路加医生不单止从妇产科的眼光来到看这个小男孩，而且呢，他是会从小儿科的眼光来到观察他。主耶稣在身量上日渐成长，在灵性上日渐强壮，心智上满有智慧，神的恩典亦都在他身上，让他在身心灵各方面渐渐成长。跟住落嚟嘅事迹呢，只有路加医生提及嘅啫，因为路加系一个小儿科医生啊，佢对童年嘅主同埋成人嘅主呢一样有兴趣。路加从主耶稣童年嘅生活当中呢，选取咗一段，就系十二岁所发生嘅事，嚟到加以详细嘅描述。由于主耶稣早期嘅生活喺福音书里边冇记录。有些人就叫这一段是主耶稣的静默期，我不认为这个是静默时期。如果你仔细读旧约，就会看到很多经文已经有所暗示，而路加叙述的是一个单独的事件，他详细地记录下主耶稣十二岁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路加福音二章四十一至四十五节记载，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十二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悉的人中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玛利亚和约瑟他们抚养的是一个正常健康的小男孩，这个男孩头上并没有带着光环地走来走去，怎样看呢？主耶稣都只不过是一个正常的小男孩。当时的人是会结伴旅行的，当离开耶路撒冷的时间到了，去加利利的人会聚集在耶路撒冷北方的一个小镇那里，开始准备要回家。这个时候约瑟和玛利亚就发现，咦，主耶稣不见了。约瑟可能说，哎，耶稣去了哪里啊？玛利亚可能回答，我还以为他和你一起的。约瑟和玛利亚就在熟人当中去到找耶稣，不过都是找不到，只好回去耶路撒冷找。他们找了三日，你估下他们在哪里找到耶稣？是的，在圣殿里面。路加福音第二章四十六至五十节记载，过了三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向我们这样行呢？看啊，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耶稣的父母约瑟和玛利亚离开耶路撒冷圣城一日之后，才发现个仔不见了，第二日回去找，第三日才发现耶稣在圣殿里面。当时犹太公会当中的宗教领袖呢，每逢大节都会出来在圣殿里面公开答复百姓对于律法和传统的询问。当玛利亚和约瑟终于在圣殿里面找到主耶稣的时候，耶稣是站在教师中间的，一面听一面问。显然耶稣问的问题，这些教师没有办法去回答，他们都惊讶耶稣的答案。那注意了，耶稣当时只有十二岁，主耶稣的回答亦都让他父母惊讶。玛利亚和约瑟竟然不知道主耶稣应该以父的事为念。这里说的耶稣的父不是说约瑟，所指的是天父，以天父的事为念。就着这一点来看，玛利亚并没有重视到耶稣的身份和他要做的事，但是玛利亚就将这些事放在心中， 反复去思想。少年时期的耶稣讲出了他一生工作的大原则，就是以天父的事为念。这句说话有古卷写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耶稣为了完成父神交托的使命，亲情关系相比之下就成为次要。但是耶稣仍然顺从父母的，他跟玛利亚和约瑟回去拿撒勒城。这段经文讲述耶稣走失了，后来父母找回他。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几个属灵教训。首先，自以为和耶稣同行灵性骄傲怠慢的人，很可能是过紧一种失去耶稣的生活的。第二，虽然是这样，只要正视自己的处境，记得自己在何时何地怎样离开耶稣，又恳切寻求耶稣呢，就能够重新与主联合了。第三，更加重要的就是我们应该现在就开始省察自己，每日靠主所赐的恩典和力量努力的活在基督里面。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一至五十二节记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我们由这段经文当中就看到主耶稣顺服地上的父母，并且是听从父母的说话的。路加医生记载主耶稣渐渐长大成人，他的智慧、能力、身量并且神同人喜爱他的心是一起增长的。主耶稣基督在每一方面都渐渐增长，成为一个完全人。耶稣的童年事迹只是出现在这一卷福音书当中，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都没有记载。路加福音二章四十九节记载，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或作，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这样就表明了耶稣从小就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子。耶稣认识到自己是救赎人类的神的独生子，亦都知晓自己尼赛亚的身份，从而认真地准备迎接将来的事工。今天关于经文的研习我们停在这里，下次节目就进入路加福音第三章的研读和分享了。穿越圣经，下一次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耶稣基督长大的过程是没什么记载的，但是我们知道他身量和神同人喜爱他的心和智慧都一直去增长。希望我们都同样是有这样增长的空间。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生命怎样成长怎样改变，欢迎你随时写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chuanyue1232@liangyou.net。我是万峰，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唯独耶稣舍身，降卑是拯救，愿意牺牲一切救赎我。